今时今日是我们教会兴奋的日子，
今天今日是我们教会兴奋的日子，
我们很积极的为普通话团契聚会来预备，
我们非常积极为普通话教会做准备，
很多新的设备已经装好，
很多新的设备已经装好，
或者装紧，
正在装中，
还没想运到来的已经订好，
没有装好的已经 订好了，
大部分的讲员已经订到了，
很多讲员已经订好了，
最少四月份的每一个普通话聚会的讲员已经订实，
至少四月份的讲员已经订好，
所以我们很兴奋准备普通话的聚会，
所以我非常兴奋的有普通话的聚会，
但是兴奋之余我要拉响警钟，
但是兴奋之余我要拉响警钟，
向大家警告，
向大家 警告，
今时今日亦都是教会很危险的一个时日，
今时今日也是教会很危险的一个时间，
因为每逢一个教会有什么新的动向，
因为教会有什么新的动向的时候，
无论是新的圣工，新的圣工，
新的圣工，
或者教会不够大要扩展，
或者是教会不够大要扩展，
或者要买新的楼宇，
或者要买新的楼宇，
都是每一个教会最危险的时候，
都是教会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凡有向前走扩展的时候一定会有冲突，
因为向前走的时候都会有冲突，
一定会有脾气性格的冲撞，
有脾气性格的冲突，
或者有不同利益的冲撞，
不同利益的冲撞，
甚至有个人任性的冲撞，
有一些个人任性的冲撞，
所以我一定要向教会提醒警告，
我要向教会提醒警告，
兴奋之余也都是危险的时候，
兴奋之余也是危险的时候，
我们不是建立一间教会，
我们不是建立一间教会，
yeah, 你听得很清楚，我说我们不是建立一间教会，
我再说一遍，我们不是建立一间新的教会，
我们是建立一间荣耀主的教会，
我们要建立一间荣耀主的教会，
我们要建立一间父神喜悦的教会，
我们要建立一间父神喜悦的教会，
我们要建立一间圣灵推动圣灵加力的教会，
我们先建立一家圣灵推动圣灵鼓励的教会，
你会不停地听我重复这句说话，
你会听到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我一定不停地警告我们不建立一间哥林多教会，
我们不要建立一间哥林多式的教会，
我们要建立一间腓立比教会，
我们要建立一间腓立比式的教会，
分别在哪里、啊、
分别在哪里，
记不记得哥林多教会是怎样一家教会来的，
你还记不记得哥林多教会是什么样的一间教会，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优越的地方，很富有的，什么都足的，
哥林多教会有很多富裕的地方，很多这个富足的地方，
但是有很多分党纷争分裂，
但是有很多分党纷争跟分裂，
每一帮每一派自私自利，
每一帮每一派自私自利，
每一帮每一派个个教友都是骄骄傲傲的，
每个教友都非常自傲，
他们鄙视保罗使徒的权威，
他们鄙视保罗使徒的教徒的权威，
哥林多教会令到保罗很担心的，很忧心痛心的，
哥伦多教会令保罗非常忧心忡忡，
我们以为他只是写了两封信给哥伦多教会，
他只写过两封信给哥伦多教会，
其实我们有证据说他写过四封信给哥伦多教会的，
其实我们有证据他写过四封信给哥伦多教会，
一次又一次的都是因为要更正他们，要纪律他们，
因为一次一次的要更正他们，要给他们更多的纪律，
我们扩展但是我们不是建立哥伦多教会，
我们是扩建但是我不是建立一间哥林多式的教会，
相反我们要建立腓立比教会，
但是我们要建立一家腓立比式的教会，
腓立比是保罗所满有快乐的喜乐的教会，
腓立比式的教会是保罗的这个引以骄傲的一个教会，
他比保罗是他的荣耀，他的冠冕，
他给了腓立比教会给了保罗一个冠冕，一个骄傲，
腓立比教会很穷乏的，
腓立比教会实际上是非常贫乏，
是一个最慷慨、最施予、最乐于奉献的教会。
但是腓立比教会呢，是非常慷慨、非常乐于奉献的一个教会。
保罗只需要提醒他们啫。
保罗只是需要提醒他们。
不是说他们没有。
不是他们没有。
而是鼓励他们更多、更大、更多有这么好的美德。
实际上他们有更多、更好这样的美德。
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
保罗提醒他们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
要顾别人的利益，
要照顾别人的利益。
提醒腓立比教会说，你的心要好像基督的心一样。
提醒他们，他的心像基督的心一样，
模仿效法基督的谦卑咯。
模仿效仿基督的谦卑。
保罗提醒他们要合一。
保罗 提醒他们要合一。
保罗提醒他们不要担心，
叫他们不要担心。
保罗提醒他们劝两个姐妹和好，不要吵架。
他们劝两个姐妹不要再吵架。
凡有人的教会啊，腓立比的教会不错
了。凡是有人的教会能做到腓立比这样的教会就很不错。
我们要建立腓立比教会，
我们要建立腓立比式的。
但是我们怎样起步建立维持我们的教会是腓立比教会啊？
怎么去开始跟维持像腓立比式的教会呢？
今天首先大家自问这个问题，
我们要大家自问这样一个问题，
你和我在这间教会，
你跟我在这间教会，
我们怎样看我们的身份呢？
我们要怎么去评估自己的身份？
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是一个什么一个人啊？
我在教会里是什么样一个人？
有两个选择，
有两个选择。
你可以说我以万事为我自己为中心，
你还可以想到万事为我为中心。
教会里面只有我在中间的，
教会只有我在中间，
所以我来教会是为了万事顺我意。
我是来到教会就是让万事顺我的意。
抑或相反，
相反来讲，
你和我说我是一个仆人妹仔，
你觉得我跟你是在这里在教会里是一个仆人。
我特别强调妹仔这两个字，
这个广东话叫妹仔，普通话应该叫保姆两个字。
真的好，我不懂普通。你先，我们仆人谁知道仆人是什么意思？我们当然有谁仆人，没有人仆人的。
仆人什么叫仆人？
但你知道什么叫做妹仔？
但你知道什么叫保姆吗？
妹仔又不会话事的。
保姆有没有话语权？
妹仔会不会指住那个 主家婆，指住督他要他做什么？
保姆能不能叫主人做什么？
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妹仔了？
那你现在就什么 明白什么叫保姆？
你有没有这样的自我认识这个身份？
你有没有自我认识自己的身份？
我是一个仆人妹仔，
我是一个仆人保姆。
神将我栽种在这一处，
神栽种我在这里，
是要我奉我心献我意，
是献我的 心意，
摆低我说我应该得到的，
放在我应该得到，
应该得到的 entitlement， 我应该得到的，我应该得到的，
摆下我应该得到的，
好使到别人的利益得到满足，
可以让别人的利益得到满足，
好使到别人得到祝福，
可以让别人得到祝福。
大家看到这两个选择吗？
大家看到这两个选择了没有？
边一个是你的选择？
哪一个是你的选择？
我再讲一次，第一个选择，
我再重复一次，第一个选择，
我来教会万事以我为中心，
我来教会万事以我为中心，
万事要胜我意，
万事要合我的意，
不胜我意我就发怒了，
不合我意我就要发脾气。
抑或第二个选择，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
我是一个仆人妹仔，
我是一个仆人保姆，
父神将我栽种在这一处，
父神把我栽种在这里，
是要我奉我的心献我的意，摆低我以为我应该得到的，
奉我的心献我的意，
好使到别人的需要利益得到满足，
可以使别人的利益得到满足。
我们选第一个或者选第二个，
我们选第一个或者选第二个，
能够断定我们建立这间教会是哥林多教会还是腓立比教会，
能够决定我们这间教会是哥林多式的教会还是腓立比。
我们看第十章，我们看到那班门徒说是选择了第一个选择。
我们看到马可福音第十章，他们选择是第一还是第二？
刚才我们OK very good， 这里有33节开始，
从33节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门徒选择了第一个选择。
我们 们可以看到门徒选择了第一个选择。
33-34节话俾我哋睇，听到主耶稣带住门徒走上耶路撒冷最后嗰条路。
他讲到了这个耶稣带着门徒去了耶路撒冷这条路。
一路行，耶稣讲解俾门徒听。
一路讲啊，耶稣讲给门徒听。
佢哋入咗耶路撒冷会变碰到乜嘢遭遇噶？
他们进了耶路撒冷以后会遭遇什么样的遭遇？
嗱，头先我哋冇读过33节，我哋而家请大家一起嚟读33、34节啦，大家一起。耶稣说：
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经学家，他们要定他的罪，并且把他交给外族人，他们要凌辱他，向他吐唾沫，鞭打他，杀害他。三天以后，他要复活。
多谢我。这个耶稣第三次，第八章开始，第三次向门徒话，
这是耶稣第三次跟门徒讲，
我们去耶路撒冷是受人家鞭打的，受人家侮辱的，
我们去耶路撒冷是受人家鞭打，受人家侮辱，
受人家杀害的，
被人家杀害，
但是第三天复活，
但第三天复活，
第三次也是最详细的一个形容，
第三次也是最详细的一个形容。
那个一路行去耶路撒冷，门徒啊，能够好清澈的感触到了现在很紧张很紧张的气氛。
在他走在去耶路撒冷路上，那个门徒呢感觉这个他们气氛很紧张。
第32节没印出来，我读给大家听。
第32节我读给大家听。
第十章第32节，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耶稣走在前面，那个门徒稀奇，同埋跟随的人也害怕。
牧师讲的第32节，他们行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随的人也害怕。
点解稀奇？点解害怕？
为什么稀奇？为什么害怕？
因为门徒嘅而家感触到啊，有啲好前面有啲好特别嘅轰天动地嘅事迹将要发生。
这个门徒呢，就感觉到前面呢有惊天动地的事情。
他们好像听到一个计时炸弹，现在开始 tick tick tack tack tick tick tack tack 咁样。
就像他们感觉到有一个定时炸弹已经这个时间在响。
他们见到那些暴风雨的黑云啊，而家笼罩住嚟啦。
像这个暴风雨的乌云在笼罩天
空一样。他们感受到一个好奇怪的感觉，前面好像好幽暗的、好紧张的一个情况。
他们感觉到前面就很黑暗，危险的时候，
甚至到跟随耶稣远远跟随的不是最亲密的都感触到他们害怕，
甚至不是跟耶稣基督很亲近的人 也感觉到害怕。
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有属灵的悟性啊？
他是不是有属灵的悟性？
我相信不是，因为他们的时候仍然很迟钝的。
我相信他们当时还很迟钝。
他们有这样的悟性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啊。
他们有这样的悟性，因为看到耶稣本身。
路加第九章51节。
路加第九章。
大家记住，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是路加福音最关键的一节来的。
这个路加这个福音第九章第51节很关键的事。
我读给大家听。
我读给大家听。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快到了。
耶稣被接上天的日子快临。
他就决意向耶路撒冷去。
他决定向耶路撒冷走。
而那些门徒能够看到耶稣那个身世啊，他的形态啊，他的仪态。
这个门徒能看到耶稣这个仪态。
见到他这么决心决志定义的一个表现，走向耶路撒冷。
看到耶稣基督这个决心决志要去耶路撒冷，
所以门徒一些令到他们很不舒服的很紧张的预告。
这个门徒就感觉很不舒服的一个预告，
他们不很清楚去耶路撒冷会走入什么遭遇，
他们不确定去了耶路撒冷会遭到什么样的遭遇，
但他们有一个感觉凶多吉少的一个感觉，
他们有一种凶多吉少的感觉。
但是呢，门徒怎样反应呢？
这是门徒怎么反应呢？
那些门徒怎样看他们当前的境况呢？
这个门徒怎么看他当前的情况？
那耶稣定睛定意决志的走去耶路撒冷。
耶稣决定心志要去耶路撒冷。
看住十架。
看见十架。
看到那个痛苦和羞辱和死亡。
看到了一个羞辱跟死亡的痛苦。
但是那班门徒看住乜嘢？
但是门徒看到什么？
那班门徒的眼看住自己的利益。
但是门徒只看到自己的利益。
看住自己的 entitlement， 他们应该得到乜嘢？
他就看到了他们自己应该得到的什么？
他们只会看到自己应该得到独特崇高的位置。
他们看到了自己能够应有的、独到的、尊高的地位。
只会看到自己的光荣、自己的荣耀。
只是想看到自己的 光荣。
你看第三十五啊，三十五节到三十七节啊。
看到三十五到三十七节。
我们再一次来读西比泰嗰度开始，请大家西比泰的儿子雅各。
我们无论向你求什么，愿你为我们做成。
OK， 我们停一停一下，老师，我们要求你乜，你都要为我们做乜。
我们要求你做什么，你就为什么为我们做什么。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强求命令的语气？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强求的命令？
哪里会有门徒向师傅这样强求这样的语气的？
哪有门徒这样向师傅提要求的？
只有师傅对门生说，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嘛。
只有师傅跟徒弟说，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怎会有颠倒晒的次序的呢？
怎么会这个次序给颠倒了呢？
什么令到这门徒这么忙的？
为什么这个让这个门徒胆大包天呢？
因为 very good， 胆大包天，真的 very thank you。 因为他们只是顾到自己的利益啊。
因为他们只顾到了自己的利益。
那班门徒对主耶稣说什么？
这些门徒跟耶稣说什么？
我地是你的议程、你的程序里面最优先的、最重要的。
这个门徒跟耶稣说，我们是你的这个程序里最重要的。
你要去耶路撒冷送死是你自己的问题。
你要去耶路撒冷送死是你的事情。
但是你入耶路撒冷送死之前啊，满足我地的要求命令先。
但是你去耶路撒冷送死之前先满足我的要求。
你去耶路撒冷你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你要做完我地的强求先。
你要去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情呢？要先满足我的需要。
因为我们的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因为我们的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他们向主要求什么？
他们向主要求什么？
最崇高的、最尊贵的地位。
最崇高、最尊、最受尊敬的地位。
雅各和约翰要坐在耶稣皇帝的左右。
雅各和约翰希望坐在耶稣左右两个位置，
左丞相、右丞相嘛，最高级的那个官位嘛。
这个右丞相、左丞相最尊高、最尊贵的地位。
他们要光荣，他们要尊荣，他们要权威。
他们要尊，要权威。
他们要发命令。
他们需要发命令。
那乜嘢人啊？要发命令，要人满足他的要求噶？
什么人需要发号命令？让别人尊重。
第一堂聚会他们很明白，因为他们有很多年轻的父母。
第一堂呢，讲英文堂说很有年轻人，他们有父母。
我们现在都不年轻了，但是几十年前你记不记得你的儿女啊？
但是你，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自己的儿女。
怎样向你说我要什么，要为我做什么？
儿女向父母说我要什么，你要给我什么。
哎，只有一岁，不用一岁了，一出世就是这样的。
这个婴儿一出生就要父母要求，
是吗？一出世的婴孩都一直不能够成长，越出过婴孩阶段的人都是这样的嘛。
这个不能够超越这个婴儿这个时间的人都是这样。
一出世的婴孩三更半夜两点钟理不理你睡觉的？
这个出生的婴儿刚刚不管你晚上要不要睡觉，
他要你喂奶就叫你喂奶了，今时今刻现在就要喂了，迟些都闹你的嘛，是吗？
他要吃奶的时候，他不管你什么时间，三更半夜也要吃奶。
十岁十个月了，十一个月了，不喝奶了，要吃糊仔了。
这个十个月十一个月的时候开始 吃这些婴儿食品。
你喂他红萝卜糊仔，
你喂他的这个红萝卜这个面糊，
他不要。
他不要，
他要糖啊！
他要糖，
你要为他给糖啊！
你要给他糖，
你喂奶给他啊！他要喝葡萄糖水啊，要用糖水啊！
你要喂他奶呢，他希望喝这个葡萄糖水。
你要他八点钟上床睡觉啊！
你要希望他八点钟睡觉。
他说不合我的心意啊！
他要不合他心意的时候，
他说我要你为我做什么，你要做什么？
这个婴儿向父母要求，你要 我要你做什么你做什么。
我要玩啊，我要睇电视睇到十二点钟啊，你睇乜嘢影集啊，我要睇埋先至瞓。
我要看电视，我要看完了我才能睡。
还是一个婴孩的成人啊，仍然系咁，亦都系咁啫。
如果一个处在一个婴儿时期的人，成人也这样。
唔好以为一个人十几岁、二十岁大人啊，就唔系婴孩啦。
不要觉得一个人长大了二十几岁了，就不是一个婴儿的心态。
唔好以为成人就系等于成熟啊。
成人不等于成熟。
因为好多成人从来冇超越过婴孩嘅阶段。
因为很多成人没有超越这个婴儿这个心理的状态。
系啊，婴孩咁样嘅丈夫系系咁样强求。
在婴儿这个样子，这个丈夫就是这样。
好一个婴孩咁样嘅妻子，亦都系咁样强。
就像一个婴儿这个心态的一个妻子。
一个婴孩咁样样嘅基督徒教会嘅教友，亦都系咁样。
像一个婴儿心态的一个基督徒教友。
我要你做乜，你又要为我做乜。
我要求你做什么，你就要为我做什么。
一个以自己利益为中心的人呢，他们强求我应该得到什么 entitlement。
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他往往需要别人要求别人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一个自以为中心的基督徒啊，也都是强求 entitlement， 我应该得到什么，你要给我什么。
一个自以为中心的基督徒也是希望别人要做他喜欢要做的东西。
我的人做基督徒入嚟教会啦，
很多基督徒来到教会，
动机系乜嘢？
动机是什么？
嚟到教会对神话，神啊，我要你为我做乜，你又要为我做乜？
神啊，我要你为我做什么，你就要为我做什么。
我有好多人进入婚姻里边啊，嫁娶啦。
很多人进入这个婚姻，
又系带住咁样婴孩嘅心态，
也是带着这个一个婴儿的心态。
丈夫对妻子话：我要你为我做乜，你又要为我做乜？
丈夫跟妻子说，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来到教会一样，我要教会为我做什么就要为我做什么，不单止啊，迟些都不行，今时今刻今日这个时间就要为我做。
他们来到了教会也是这样的心态，教会我要你教会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建立一个哥林多教会很容易的。
大家有没有看到建立一个哥伦多式的教会很容易？
看不看到啊，建立一个腓立比教会很难。
要建立一个腓立比式的教会就非常难。
当我们持续不肯放手，一定要成为一个好像婴孩那样的信徒。
如果我们不能够放弃像一个婴孩式心态的一个教徒，
坚持我的利益一定要达到满足，
坚持我的利益一定要达到满足，
我们会建立一个哥林多教会，
我们就会建立一个哥伦多式的教会。
当我们坚持说我应该得到的我一定要得到，我们建立一间哥林多教会。
我要坚持我要得到的一定会得到，那这样就会建立一间哥伦多式的教会。
主耶稣怎样向这几个婴孩式的门徒讲啊？
这个耶稣怎么就跟这几个婴儿式的门徒讲？
首先是38节，耶稣说你们两个是懵的，你们两个很懵啊，普通话我都想到，很笨，很钝，很迟钝，很笨。
他们说你们两个都很糊涂。
Oh my god, 怎么样？ That's beautiful, beautiful. That's great, thank you. 你看38节的耶稣说什么？
看38节耶稣讲什么？
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耶稣都很文雅。
你们不知道你们求的是什么？
其实耶稣说，如果广东人，如果耶稣广东人说，耶稣就说你两个懵的。
话讲的你们两个很糊涂，
你们出口不经大脑啊，
你没有经过的大脑在
想，你们不知道你问什么，
你不知道你在问什么。
耶稣多坦诚坦白的，
耶稣 很坦白的在讲，
一针见血的来指责他们，
一针见血的讲到。
然后耶稣再提醒他们38到39节，
在耶稣在38到39节再讲到，
没有牺牲是没有荣耀的，
没有牺牲就没有荣耀，
没有牺牲是没有权威的，没有权威的，
没有牺牲就没有权威。
我们读第38节，
我们一起读38节。
我喝的杯，大家一起，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
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
只是坐在OK 啊，他们说能，39节，他们说能，耶稣说我喝的杯你们固然要喝，我受的洗你们也要受。这个是很清楚的，给你看到那班门徒真是懵。
你可以看到这些这个门徒真是很糊涂。
门徒应该明白咩叫做饮杯，饮杯。
门徒应该明白什么叫喝杯，喝这个杯。
因为呢班门徒应该好熟悉旧约圣经。
因为这些门徒应该很熟悉这个旧约圣经。
我哋读旧约圣经先知书嘅时候啊，神嘅杯啊，杯啊系一个好常见嘅一个象征嚟噶。
这个讲的旧约这个先知书里头讲的这个杯呢，它有 特殊的解释。
杯就系一个器皿，接受神所赐嘅嘢。
杯呢，这只是上帝赐予的。
譬如一个你嘅人生就系一个杯，接受神所赏赐嘅。
就系人生就像一个杯，就是。神, 的
神可以赏赐我们什么？
神赐予我们什么？
当然神可以赏赐我们很大的祝福咯。
神赐给我们很大的祝福，
神将他的良他的美善祝福倾倒在我们人生里面，
神把他的美德祝福在我们身上，
多到人生再不满的写出来，流写出流出来，
在这个杯子就形容到已经装不满要流出了。
大家好喜爱诗篇二十三篇第八节咯。
大家很喜欢这个诗篇啊、第二三章
啊第八节。
第八节。
你用油膏了我的头。
用膏
了
我的
头。下面那句是什么？使我的人生就一个杯，神的祝福倾倒在我的生命里面，几多多到流晒出来。
这个我们人生就像一个杯，神赐予我们的福呢，就是能够留意出来。
但是神能够将他的祝福倒入我们的人生里面，神也都可以将什么倾倒在我们身上。
神可以把祝福都倒在我们身上，也可以把什么倒在我们身上。
特别是先知书，旧约先知书，神将什么倾倒出来啊？他的愤怒 ，Thank you, Jenny， 神的愤怒也都可以倾倒出来。
在先知书里头，他神也可以同样把这个愤怒。
所以杯啊，要饮嗰个杯亦都系一个器皿。
这个杯呢，就是像那个器皿。
接受到神将要倾倒嘅愤怒，
也可以接受神要倾倒的愤怒。
所以耶稣对门徒话：我饮个杯啊，你哋饮唔能够饮啊？
我喝的杯，你能不能够喝？
耶稣系预表到佢在十架上边，神嘅愤怒倾倒在佢嘅身上。
这个耶稣言喻到他在十字架。
神应该将个愤怒倾倒在我哋嘅生命里边。
神会把他的愤怒倾倒到我们身上。
但系基督在十架上面为我哋嘅缘故接受到神嘅愤怒。
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缘故在十字架接受了神的这个愤怒。
系预表到嗰个苦杯啊，神嘅愤怒嗰个杯。
这个预言到这个神这个愤怒的杯。
然后耶稣话乜嘢？我要受个洗，你哋能够受洗啊？
耶稣讲我受的洗你能不能受
耶稣
的洗？
耶稣不是说在约旦河受洗的意思。
这个耶稣讲的不是在约旦河受洗的意思。
受洗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全身浸晒的意思。
这个受洗的原意是全身浸没在水中。
所以浸信会我们受洗的时候是全浸的，是跟着原文的意思。
所以我们浸信会是全身要浸。
耶稣说我要受个洗，即是说我要即将要全心深深的浸入什么？
这个耶稣讲这个受洗的全身受浸在什么中？
深深的即将要浸入痛苦当中。
他指的是全身心要浸在痛苦之中，
深深的浸入羞辱当中，受难受死当中。
他这个全身 浸在痛苦羞辱之中。
耶稣说你们也都要深深地浸在痛苦受难的。
他跟门徒讲你们也要同样浸在痛苦受难之中。
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想用有尊荣啊？
他跟门徒讲你需要有尊荣，
你们想有权威啊？
要有权威。
你们完全一点都不明白，
你们一点都不明白，
你们即将会一定会所受的痛苦几咁热烈啊，几咁强烈，
你们要受到这个痛苦非常激烈，
而且你们一定要受苦才得到荣耀尊贵。
你们先要得到痛苦才能得到荣耀。
然后第四十二节耶稣再向他们讲解什么？
在四十二节耶稣又跟他们讲什么？
耶稣说你不要被人世间的价值观教你们什么是你们应该得到的东西。
不要用世俗的价值观 觉得你应该得到什么。
第四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四十二节。
一起读四十二节。
大家一起，耶稣把他们叫过来，
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
然后还有耶稣说什么？但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但你们中间却不是这样。
但你们不应该这样。
耶稣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和分别。
这个耶稣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人世间的价值观。
人世间的价值观。
和在天国的价值观。
跟天国的价值观。
人世间的文化。
人世间的文化，
同埋在天国里边嘅文化，
喺天国里面的文化。
大家有冇体会得到啊？耶稣将一个好强烈嘅分别嘅。
这个可以没有看到耶稣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
一个信徒嘅婚姻同一个非信徒嘅婚姻几大嘅分别啦？
一个非信徒的婚姻跟一个信徒的婚姻有很大的区别。
教会之内同埋教会之外几大嘅分别啦？
教会之内跟教会之外有很大的分别。
出边人世间嘅价值观向我哋讲乜嘢？
在教堂外的人世间的价值观叫我们做什么？
人生以我为中心。
人心以我为中心。
人生嘅目的系乜嘢？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争权夺利一定要得到权威俾边个啊？争权夺利一定要有，一定有权威嘅位置俾边个啊？
把这个权威给谁？
俾自己。
给自己。
乜嘢人生嘅目标啊？
什么是人生的目标？
一定要爬最高最高。
要爬到最高。
高到冇人在你之上。
高到没有在我之上。
只有你发命令。
只有你发号令。
其他所有人都系你下属。
其他人都是你的下属。
要受你旨。
要听你的指挥。
人生嘅价值观系乜嘢？如果你在夫妻当中啊，一个婚姻当中。
那么人生的价值观，假如是一个夫妻关系，
出边嘅价值观话，只有你系系皇帝啊，
只有你是一家之主，
只有你系强者，
只有你是强者，
只有你系控制，
只有你在有控制，
老婆要服你啦，
老婆听你，
而家老婆唔听呢啲说话咯，
现在的老婆就不听这句话，
而家老婆话乜嘢拒绝信服咯，
这样对很多妻子就说要。
不单止不是要求同你求平等啊，
不是要跟你求平等，
更要求你之上啊，
要在你期待你，
佢要做强人，
他要做强人，
佢要控制，
他要控制，
佢要丈夫乖乖听佢话，
他要听，要丈夫听他的话。
大家明唔明白点解今时今日嘅婚姻咁乱啊？
所以大家明白现在的婚姻为什么这么乱？
教会亦都有咁样嘅心态。
教会也是这样的心态，
因为在外面的文化价值观带到来教会里面，
把教会外的文化带到教会里面。
为什么保罗教导哥伦多教会这么艰难？
为什么保罗教导这个哥伦多教会这么艰难？
同一个原因，
同一个原因。
主耶稣对雅各约翰说什
么？主耶稣跟雅各约翰说什么？
主耶稣对我们警告提醒是什么？
主耶稣跟我们警告是什么？
不要让外面的人世间的价值观，
不要让教会外的人的价值观，
不要让外面人世间 的文化，
不要让外 世俗的文化
教导我们什么是人生的意思，
教导我们什么是人生的意思。
在教会里面过基督徒的生活，
在教会里过基督徒的生活，
不是跟外面人世间的生活原则的，不是教
跟外面这样是对人世间的原则。
不要好像出面大公司这样管理建立皇朝这样在教会里面建立教会。
不是像外头这些公司管理皇朝一似的管理这个教会。
不要建立你的婚姻好像非信徒这样的建立方法。
不要管理你的婚姻像这个非信徒。
因为当我们进入到天国里面。
因为我们进到天国里面。
天国有完全革新性的。
天国里头有完全革新性。
完全革命性改变的操作规则的。
因为有完全革命性的不同的规则。
完全有不同的天国的价值的。
完全有不同天国的价值。
当我们建立我们个人人生。
当我们建立个人的人生。
按住天国的价值观的。
按照天国的价值观。
当我们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婚姻。
当我们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人生，
按住天国的价值的，
按照天国的价值，
我们才能会建立一个荣耀主的教会，
我们才能建立一个荣耀主的教会，
才能够建立一个神喜悦的教会婚姻，
才能建立一个神喜悦的一个教会婚姻，
才能够建立一个教会圣灵推动的圣灵加力的，
才能建立一个圣灵鼓励的圣灵推动的教会。
主耶稣向我们教会说什么？
主耶稣向我们教会说什么？
我们在一个新的方向，新的圣工的开始的前夕，就是一个新的圣工的开始的开头，
我们在做一个新的圣工的开始，
我们现在今时今刻决定，
我们今天今日决定，
我们选择第一呢，还是选择第二？
我们是做第一个选择还是做第二个选择？
选择第一就是我是万事的中心，
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我是万事的中
心，万事要胜我意，
万事胜我意，
我的利益是万事的中心，
我的利益是万事的中心。
因为第二个选择，
第二个选择，
我是一个仆人妹仔，
我是一个仆人保姆，
神将我栽种在这一处，
神把我栽种在这里，
是要我放低我的利益，我的要求，
是让我放弃我的利益和要求，
是因为要我奉我心献我意，
奉我献我的心献我的意，
好使到别人的利益得到满足，
好让别人的利益得到满足。
主耶稣说跟随我，
主耶稣说跟随我，
模仿我，
模仿我，
因为我选择了第二个选择，
因为我选择了第二个选择。
大家一起来到第四十三到第四十五节，
大家一起读四十三到四十五节，
请大家一起，但你们中间
就不要这样，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仆假。
主耶稣对门徒说什么？
主耶稣跟门徒讲什么？
对我们说什么？
跟我们讲什么？
对我们说，领我们走上权威那条路啊，
在走向权威这条路上
有条路名的，
有个名字
叫做仆人妹仔路，
叫仆人保姆路，
领我们进入光荣地位那条路，
你跟我走向光荣这条路
叫做仆人妹仔路，
叫仆人保姆路，
领我们走向领导位置那条路，
让我们走到领导这个位置的路，
叫做仆人妹仔路，
就是这个仆人保姆路。
建立一个哥林多教会或者建立一个腓立比教会，
建立一个哥伦多式的教会或者一个腓立比式的教会，
就是在乎我们选择什么，
就是在乎我们选择什么，
在乎我们的心态，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价值，我们的自我认识是什么，
就是我们的自我的价值，我们的心念在哪里，
仆人妹仔的心态在主耶稣里面，
一个仆人一个保姆的心态在主耶稣的心中，
他是万有的主宰，
他是万有的主宰，
你说哪一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光荣荣耀尊贵权威呢？
你说谁能够得到最尊高的权威？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有应该得到，
只有我们的主耶稣才能得到这样的荣耀，
但是他没有强抓住坚持抓住他应该得到的，
但是他没有自己牢牢抓住他应该得到，
他放低，
他放下，
腓立比书第二章大家很熟很记得了，
腓立比书第二章大家很熟悉，
他进入这个污秽的人间，
他进入走进了这个污秽的人间，
预定知道他是一个仆人的，
他就要做一个仆人，
愿意预备好做一个仆人的，
他愿意也准备好做一个仆人，
将他一生献上，
将他一生献上，
甚至生命，
甚至是他的生命，
成为你我的得救的赎价，
成了你我得救的赎价，
好使到你和我的利益得到满足，
能让你我的利益得到满足，
这个就是主的心，
这就是主的心态，
这个就是主耶稣经常冇忘记嘅揸住嘅信念，
这就是主从来没有忘记的信念。
呢个就系主耶稣要我哋模仿效法嘅榜样。
这就是主耶稣让我们模仿效法。
你有一个好好嘅圣诗，我哋好少唱，我哋应该多多唱。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圣诗，
请你原谅我唔记得翻译中文啦。May the mind of Christ.My Savior lives in me from day to day. 愿主耶稣的心思意念每时每刻定居在我的心里面。
这个圣诗讲的就是主耶稣的心每时每刻在我心中。
好容易唱的。
这很容易 唱，
但一个好危险嘅一个诗歌。
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诗歌。
点解好容易唱，亦都好危险啊？
为什么很容易唱得很危险？
咁啊，容易唱啊嘛，个个都可以唱到噶嘛，好熟噶嘛。
容易唱，大家都很容易上口。
但是口唱愿神的主耶稣的心意住在我的心里面，心里面是选择第一个选择的。
因为这个讲唱到这个主耶稣的心在我心中呢，我们经常这个我们心中的选择是选第一个
啊，这个令到我们有很大的虚伪了，
这就让我们就显得很虚伪。
口唱心不和了，
这有点像口是心非一样。
口唱愿神主耶稣的心意在我心中，但是其实不是的。
这个嘴上唱的说是主耶稣在我心中，
好危
做的不一样，
好危险的一首诗歌。
所以非常危险的一首诗歌。
因为主耶稣的心意向我们强，向我们要求什么？
因为主耶稣要我们要求我们做什么？
放低我们自己的利益。
要放弃，放低我们自己的利益。
放低我们自己以为应该得到的，
放下我们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
但是唯有这样的基督徒，
但只有这样的基督徒，
这样的教会，
这样的教会
才能够荣耀主嘛，
才能够荣耀主，
才能够使父神喜悦嘛，
才能这样父神喜悦，
才能够被圣灵加力嘛，
这样才被圣灵会鼓励。
我向大家警告提醒，
我向大家警告，
很快的将来一定会有冲突的，
很快不久的将来就会有冲突，
有利益的冲撞的，
有利益的冲撞。
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一或者选择二，
在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做艰苦的选择，是一还是二。
我们不要以为现在松松动动很舒服，不是很多人，没什么争，
我们现在就是人不多，也没有什么竞争，
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教，不同的聚会嘛，
因为我们不 有不同的教聚会。
很快的将来很多时候会很多人同一个时间一个很小的地方，
在不久将来就会很多人在一个很小的地方，
还有其他的个人的性格 的冲撞，
还有其他的性格的冲撞，
有个人的任性冲撞，
个人的性格的冲撞。
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什么？
那个时候我们选择什么？
好多时候我们以为啊，我们在一起几十年了，我们是开教的先元老啊，
我们在这几十年了，我们在这里宣教的长老，
我们投资了在一起这么多这么多了，
我们在这里投资了这么多，
我们应该得到什么？
我们应该得到什么？
好可能很快的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要选择，
很快我们就有这样的选择。
那个时候我们选择第一呢，又或选择第二？
那个时候我们到底选择第一还是第二？
我们不是建立一间教会，
我们不是建立一间教会，
我们不是建立一间哥林多教会，
我们更不要建立一间哥伦多的教会，
我们建立一间腓立比教会，
我们要建立一间腓立比式的教会，
荣耀主的，
荣耀主，
能够父神喜悦的，
能够父神喜悦，
圣灵能够加力的教会，
这个圣灵能够鼓励的教会，
是在乎主耶稣的心意是不是日日时刻在我们心中，
关键在于主耶稣的心意在不在我们的心中。
Thank you so much Ruben, Thank you。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承认，
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承认，
我们很多时候忘记别人的利益，
我们很多时候忘记别人的利益，
我们向你强求，
我们向你祈求，
我要什么你要即刻为我做什么，
我要你什么你马上要我做什么，
我们指望自己应该得到的，
我们只是希望自己得到的，
祈愿你宽恕我们，
希望你宽恕我们，
圣灵我们恳求你洁净加力，
圣灵希望你能够洁净加力，
不容许我们忘记主耶稣的冒犯，
不允许我们对耶稣主的冒犯，
帮助我们建立一间，
帮助我们建立一间
能够父神真的喜悦得荣耀的教会，
能够父神喜悦得荣耀的教会。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祷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
Thank you so much.